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谈谈网络基督徒中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这个趋势助长了粗俗、言语侮辱甚至亵渎神的行为。在我最初录制的节目中，我展示甚至说出了这些粗俗的内容，但我意识到这种做法就像为了反对色情而展示色情一样不明智。因此，这里提供了一个经过编辑的版本，希望能更好地为大家服务。愿神赐福。最近，我注意到越来越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在网络上使用亵渎、辱骂甚至亵渎神的语言，这种现象必须停止。尽管如此，我要明确说明，教会并没有针对具体脏词的教义。语言变化太快，教会很难制定这样的具体规定。因此，虽然教会没有针对具体词汇的教导，但教会确实教导仇恨欲望的罪性，而这些亵渎语言往往虽然不总是与之相关。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脏话可能是合理的，比如为了修辞效果。例如，在科尔伯特报告中，斯蒂芬·科尔伯特与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进行了一场非正式辩论。科尔伯特反驳了金巴多关于神是邪恶根源的说法。金巴多说，科尔伯特在主日学一定表现很好。科尔伯特则经典地回应道：“老子就是教主日学的混蛋。”你仍然可以认为科尔伯特不该说脏话，但在那个语境下，他并不是要侮辱金巴多。现在，有些人可能仍然不同意使用脏话，但也有人认为在某些语境下使用脏话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不过度。事实上，马克·沃尔伯格的电影《神父司徒》受到的批评之一就是脏话使用过度。虽然有人可以辩解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脏话是为了展现司徒神父皈依前的粗俗生活方式，但许多观众认为脏话使用过度了。因此，制片方发布了一个删减了100个脏词和所有宗教亵渎语言的神父司徒版本。顺便说一句，我想说你们对特伦特会语频道的支持真是太棒了。我从来不需要因为你们缺乏支持而愤怒地说脏话。如果你想帮助我们继续发展，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在 transfunpodcast.com 上支持我们。我甚至不需要说脏话就能表达我的观点。顺便说一下 ，profane 这个词是 profanity 的词源，它的意思就是不神圣。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1957年的著作《神圣与凡俗：宗教的本质》中所说，凡俗是神圣的对立面。因此，虽然脏话本身并不一定是罪，但把神圣的事物，包括神圣的名字，用于非神圣的目的，比如表达沮丧或愤怒，这就是罪了。这样做会让你挨肖恩·康纳利一巴掌。
两位无私的殉道者，耶稣基督。
这是对亵渎的惩罚。公教会教理指出，亵渎违背了对神及其圣名应有的尊重，这本身就是大罪。第二条诫命禁止滥用神的名及任何对神、耶稣基督以及圣母玛利亚和众圣徒之名的亵渎使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丹尼尔·佩尼审判抗议现场的一名女子，她说：“
这些了不起的白人，我希望他们在尼利一家祈祷求神安慰时庆祝他们的圣诞节。”愿神诅咒他们，愿神诅咒美国。
在被解除圣职前，弗兰克·帕沃内神父曾因在推特上写到这个该死的失败者拜登和他道德败坏、仇恨美国、仇恨神的民主党而惹上麻烦。他后来为此道歉并办了告解。但亵渎不仅仅包括用神的名来诅咒，还包括开关于神或圣人的粗俗玩笑。记住，亵渎就是玷污神圣的事物。例如，2023年萨布丽娜·卡彭特的音乐视频在教堂圣所拍摄粗俗内容，就是亵渎行为，导致无意中允许此事发生的神父受到纪律处分。还包括我在往期节目中提到的关于神或圣人的粗俗玩笑，这里就不重复了。显然，人无完人，我们都会说些后悔的话。但为脏话困扰而后悔是一回事， 沉溺于脏话和言语侮辱，却自称基督徒，则是另一回事。再次强调，问题不在于具体的脏话本身，我更关心的是他们被用来侮辱他人。公教会教理指出，蓄意的仇恨与仁爱相悖。当人蓄意希望邻人遭殃时，这种仇恨就是罪；当人蓄意希望邻人遭受严重伤害时，这种仇恨就是大罪。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泰晤 44:45。当你对敌人说"去你妈的"或用贬损性称呼时，你不可能爱他们。这是一位自称公教徒、拥有大量粉丝的人辱骂一个喜欢他不喜欢的表情包的人时说的话。他说："看看这个恶心的死胖子，看看这个该死的白痴。"对于那些说这位网红只是在开玩笑的人，我之前引用过箴言26:18，人欺哄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而圣亚封索利古里对这种玩笑是这么看的。那些经常说下流话的地狱之口，常把这些话当作小事，也不在意告诫他们。当被责备时，他们回答说："我说这些话只是开玩笑，没有恶意，开玩笑。"不幸的人啊，这些玩笑让魔鬼发笑，却会让你在地狱里永远哭泣。圣约翰·维亚纳同样说过："尽管发假誓、亵渎、咒诅的罪如此严重、可怕、黑暗，但还有比这更常见的罪吗？"我们不是都痛心地听到连主导文都不会背的孩子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吗？这些可怕的话足以给整个堂区招来各种灾祸。这些网络公教徒解经的方式也很讽刺。当圣经谈到他们执着的事情时，他们会非常字面地解释。他们会读以弗所书5:5，说妻子凡事要顺服丈夫，然后就说这意味着妻子必须做丈夫要求的任何事，即使是小罪也要顺服，这简直荒谬。但这些人却会完全忽略保罗关于污言秽语的教导。就在同一封信中，保罗写道，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言辞、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又如哥罗西书3:3，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些网络上亵渎神的基督徒，甚至试图用圣经来为他们辱骂性的语言和脏话辩护。他们引用腓立比书3:8，scubalon 这个词，声称这个词的意思是狗屎。然而在大多数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废物，如修订标准版所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scubalon， 为要得着基督。认为 scubalon 意思是狗屎或是侮辱性词汇，这某种程度上是个圣经都市传说。这个词在指排泄物时意思是垃圾或粪便。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词曾被用作侮辱或被认为是粗鲁的，因为它被用于古代农业报告中描述小麦收割时打谷场上出现的废料。1世纪的犹太作者斐罗就是这样使用它的。同样的词也出现在德训篇27:4，筛子一摇，垃圾留在上面。圣经中有少数例子，比如以利亚这样的先知，通过嘲笑对手那不存在的、无法参与神迹竞赛的神来击败他们。或者有些圣经作者表达他们的人类情感，比如在加拉太书5:12中，保罗对犹太化主义者非常愤怒，说他们既然这么爱割礼，干脆把自己全都割掉算了。但总的来说，圣经教导我们要对反对者保持耐心，而不是要击败他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4-25写道，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与另一位知名基督教 YouTuber 形成鲜明对比。他曾对一位前色情女演员说，我不会接受一个妓女的纠正，清醒点，去你的。 当一个人通过有效的洗礼成为基督徒时，这个圣事已经洗净了他或他过去的罪。所以仅仅因为你们有激烈的分歧，就用这些罪来侮辱对方是不对的，尤其是当这种侮辱让人听起来好像他们仍在从事那些罪恶行为时。哥林多前书6:9-11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我们应该像对待前堕胎医生或前帮派成员一样对待前妓女和前色情从业者。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并鼓励他们在真正对他人有帮助时分享他们的见证，特别是对那些可能正在与同样罪孽挣扎的人，但同时要谨慎给予这些新信徒大的公共平台，因为他们需要在新的信仰中成长，而在信仰初期很容易在神学上感到困惑。查看我关于如何接触 OnlyFans 新信徒的节目，链接在下方描述中。我们应该对那些有着特别罪恶或黑暗过去的归信者保持善意。我们还应该提醒他们，他们有义务向他人展现爱心，即使其他基督徒亏待了他们。这有点像那个梗图，一个基督徒硬核摩托车手在安静祷告，而郊区的基督徒却在嘲笑他。这就是为什么圣雅各说，舌头在百蹄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如果舌头是火，那么亵渎和尖刻的言语虽然不是本质上的恶，却可能像浇在火上的汽油，助长仇恨的欲望。顺便说一句，我在这里说的并不是在管制语气或显得娘娘腔，尽管我的批评者肯定会这么说。事实上，我见过一些公教批评者说，别再听那些女性化的屁词了。有时候男人说话直接且用词严厉。是的，男人应该直率，有时甚至严厉。基奸是变态的，跨性别主义是一种精神障碍，堕胎就是谋杀。但你可以在不粗俗的情况下表现勇敢。真正的男人知道何时该保持沉默，这样他就能把脏话留到那些说出来不算犯罪，反而能产生强大修辞效果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德训篇说，不要让你的口习惯说淫秽的粗话，因为那会涉及罪恶的言语。习惯使用侮辱性言语的人，一生都不会有纪律。那些过度使用亵渎或辱骂语言的基督徒，让我想起初中生为了看起来很酷而抽烟或吸电子烟，尽管他们这样做时，用孩子们的话说，很尬。最后，我们必须考虑人们如何听到我们的话，这样我们就不会成为那些需要听福音，但可能因某人选择亵渎或辱骂语言而反感的人的绊脚石。这就是为什么圣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非常感谢，愿你有一个蒙福的日子。